非常高兴今天是第一次到凯瑞堂来讲道，而且我更高兴的是看到许多不认识的人。我的祷告是我每一次来讲道都会碰到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就代表这个教会在成长，感谢主。不过我仍然看见我认识的人，很高兴啊，很久没有看到你们了哈，好像有好几个月，特别在疫情当中见一面真是不容易啊。我自从被邀请到今天要来这里讲道，我就切切的祷告啊，我当然也可以用一堂我在德恩堂讲过的道在这里讲，但我觉得不合适，圣灵谴责我，我应该要讲一个信息是特别为各位预备的，所以主今天就让我要讲我今天要讲的信息。那么这个题目呢叫做从天上来的异象啊。对不起，我开始之前先要自我介绍一下哈，对，我叫黄立夫。那么我在16年前我从匹兹堡大学搬家搬到这里来，变成 UNC 这个大学的一个教授。那么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加入了 CCMC， 当然那个时候只有在这个西三角区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教堂。那么我们过了好多年的像你们这个样子，就是在别人的教堂里面聚会的这样的光景。那后来呢我们就买了我们现在聚会的那个教堂。那么我一直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而且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那么眼看着那个教会从一个比较小的教会然后成长到比较大的教会，都是上帝的恩典。而且我在匹兹堡的时候呢是在一个职堂的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的匹兹堡的华人教会是在郊外，但是呢在城市当中有两个很大的大学，那么一个叫匹兹堡大学，一个叫做卡内基美隆大学，这两个大学呢就在旁边，那走几步路就到了。而且这两个大学有许许多多的从国内来的学生学者还有这些老师们，没有教会。所以我一到匹兹堡的时候呢，主就给我一个意念吧，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多的学生怎么没有教会呢？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么后来长话短说，神就差派了我们母堂有5家人我们跪在地上，牧师长老给我们按手祷告，差派我们到校园里面去成立了匹兹堡，叫做匹兹堡华人教会Oakland 堂 Oakland， 他那个地方叫 Oakland。 那么所以当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当初没有想到这个我们还有在一个职堂的机会，我的确没有想到。后来我慢慢的就开始了解这个整个三角区的华人的分布的情形当时我16年前来的时候这个 Cary 还没这么多人呢，没这么多的华人，对，还看不出来这个 Cary 还有职堂的需要，那个时候看不出来。那个时候我的心就是一心的想在我们西三角区的这个教会能够让它成长茁壮起来，结果真是人算不如神算，这个居然在西 Cary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华人。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第26章，那么是怎么回事？这可以了哈。好，那么是使徒行传的第26章的也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保罗那个时候已经被抓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被经过一连串的这种审判。那么他呢其中有一段审判呢他是在一个王的面前审判， 那么保罗呢，他有为自己申辩的一个机会。那么这是呢保罗讲的话，向那个王啊来讲的一段话。那么他讲的是他自己的见证，他怎么样子啊被神改变呼召，然后成为一个神的仆人。那么这段见证呢，在这个地方26章的地方，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三次讲到这段见证，但是讲的非常的详细，所以我们使用这段见证。那时保罗说哈，那个时候我临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大马士革，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的首都。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教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恕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巴王啊，我故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一起接受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以下的这一段讲道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来纪念保守看顾。我也特别的为凯瑞堂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求你大大的使用他们，在这里做盐做光，在这个地方贯穿你的福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的讲道呢基本上分成四段。第一，我们要讲这个保罗怎么样与神相遇。第二，在这个相遇的时候呢，主给他一个差派，然后呢我们看保罗怎么样回应。最后呢，我们要看这个所有的这段故事跟我们凯瑞堂的意象有什么关系。好，那么我们就一个个来看。首先这里面说了一个亚基帕王，那么我刚刚说过，这个是保罗呢在这个地方啊，在王的面前啊，他受审判，他为他自己申诉。那么亚基帕王是谁呢？我们如果查这个当时的历史的话，我们就发现在《使徒行传》里面说的两次有两个西律亚基帕。那么这个是西律亚基帕第二世，是个罗马的分封王。那么他这个王位呢是从他爸爸继承过来的，他的爸爸当然就是西律亚基帕一世，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2章里面所说的那个西律。这个西律啊，对基督徒非常的不友善。那么他呢杀了雅各，雅各是12个使徒里面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他是被用刀杀死的。那么就是下令杀雅各的人就是这个西律啊，这个亚基帕一世。然后呢他还抓了彼得，那么后来呢主让他一个很奇怪的方法处死他，就让一个虫子把他咬死，不晓得什么虫子这么厉害啊，咬一口就可以咬死人的啊。对，那么这个就是亚基帕第一世。对，那么二世呢是一世的儿子，所以继承了这个分封王的这个王位啊。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地方，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还是在以色列的今天的以色列的境内，那么是一个靠海的一个这个城市，是一个崭新的城市。为什么叫做该撒利亚呢？就纪念罗马的皇帝叫该撒，那么所以叫该撒利亚。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他就是在那里做分封王，在那地方呢审判保罗，所以呢保罗呢是为自己申诉啊。那么所以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三次记载保罗的见证。好，那么这个 保罗的见证呢，是从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开始的。那么他说，那时我临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去干什么？因为基督徒被迫害的关系，当然初代的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迫害以后，这些被迫害的基督徒就开始往各个地方迁移，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大马色，所以大马色住了相当多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呢，就从大祭司那地方领了命令还有公文，然后呢就带了一些这个同工们，就到大马色去，要去抓这些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啊。这是保罗到大马色去的一个原因。结果快要到大马色的时候，在路上就发生这件事情，就忽然间天上面有大光四面照着他啊，照着那个光的亮到一个程度啊，他保罗都吓得不得了，眼睛都瞎掉。那么我们这段经文没有讲啊，其他的经文说过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保罗是瞎了，眼睛就看不见了啊。对，这个光照得很大啊。好，那么他要去抓捕基督徒，那么主呢就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向保罗显现。诸位记得刚才说的耶稣是用希伯来话向保罗讲的话啊，所以主如果跟我们说话的话，会用我们的母语啊。虽然你可能在美国住了很久，你的英文讲得不错，但主有一天跟你说话的话，肯定是用普通话跟你讲的啊，说不定还你家乡的方言都不一定啊，你最熟悉的话。好，那么他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我们注意哈，扫罗从来没有逼迫耶稣哦，啊，扫罗逼迫的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这里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哦，对了，那个时候保罗的名字叫扫罗，啊，扫罗呢是希伯来话的我的一个名字。那么后来呢，这个扫罗就改名为保罗，啊，保罗是这个希腊话或者拉丁话的一个这样的名字。好，那么所以扫罗跟保罗是一个人啊。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没有说：“保罗，保罗，为什么逼迫我？”原因是因为他用希伯来话问他的啊。OK， 所以逼迫基督徒呢，就是逼迫耶稣啊。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所以所有逼迫基督徒的人，他们都应该知道，他逼迫的不是别人，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的那个神，就是耶稣。那不得了的事情。你逼迫神，这个跟你逼迫一个人完全不一样啊。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就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刺啊，有把它译成叫做刺棒。什么叫刺棒呢？就是一根木头做的一个棒子啊，但是一头啊把它削成比较尖一点，所以叫做刺棒。那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赶牛犁田的时候啊，要牛顺服的工具。你把牛这个牵起来，然后呢，希望呢它能够拉那个田犁啊。那个有的时候你希望它走直的，它就转弯，所以你就想办法要牛顺服你。所以就拿这个刺棒啊，就刺这个牛的腿啊，所以叫做这个刺棒。但是呢，牛不听话用刺棒刺牛的腿啊，牛受了痛以后啊，他就用腿来踢踢那个棒子，但踢不到，因为那个棒子很长，他本来是呢希望能把踢开的，结果踢不开，仍然刺他。所以呢，所以用这个刺棒啊，踢这个刺棒是反抗，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耶稣用这句话来形容啊保罗这个人呢，他不顺服上帝给他的感动，他在反抗。他的反抗的方法是非常激烈的，他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四处去抓基督徒，你看他反抗的厉害不厉害啊？他还把这些基督徒啊放在监牢里面啊，迫害基督徒。那么怎么样子用刺棒来刺保罗这头牛呢？我们也看到主所使用的刺棒啊，是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斯提凡。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提到保罗的时候，是从斯提凡的故事里面提到，在旁边有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叫做扫罗，他是等于是那个时候算是一个配角啊， 对，但是呢，从那时候开始，扫罗就开始出现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好，那么整个的那一段的故事的主角是斯蒂凡，啊，斯蒂凡诸位知道是第一个为主寻道，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人。那么整个的寻道就是他被审判，然后最后被石头打死的过程，扫罗在旁边是看到的，扫罗是完全在场啊。OK， 好，我们看一下。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开始就形容斯提凡呢，说他在公会里坐的人都定睛看着他。公会什么？公会就是当时的掌管犹太人的一个政治跟宗教的一个团体。那么在公会里面能够是公会的一员的话，那么这个就代表是非常尊贵的一个人。那么如果你在工会里面排名还在前面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常委啊。对，那么这个就是非常的高了哈。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那尼哥底母听说在工会里面排名第三，哦，那就绝对是常委啊。这个位置非常的高啊。那么在工会要审判他的时候，就是一个政治跟宗教联合起来的一个审判。那么在工会里面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个他就是斯提凡啊。那么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保罗扫罗虽然还不能够在公会里面坐着，但是还可以站在那边看啊。所以公会里面能看见斯提凡的面貌像天使一样的面貌，我相信扫罗也看见了，所以扫罗一定看见了斯提凡这种天使的面貌。然后呢，到最后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啊，那么也就是经过斯提凡他自己做的见证，他见证整个神从创世以来怎么样子恩待啊以色列人，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然后把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说，如今啊神亲自来到人间，那么这个人呢叫做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结果被你们钉打，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他已经复活了，他要把这个神要把所有的整个的世界要摆在他的底下。哇，这件事情当然是公会里面的这些人非常非常的不喜欢听的啊，所以众人就大声喊叫，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的名叫扫罗的脚前，你看扫罗这个人物就悄悄地出现了啊，所以可见怎么样，扫罗是一直在那里看热闹的啊，一直看热闹。所以捂着耳朵的人当中，一定有保罗一个，一定他也在旁边，他也捂着耳朵，他也不愿意听这个斯提凡的见证。好，那么斯提凡又跪下大声地说，主啊，不要将这个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着，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我们看见扫罗是亲眼目睹整个斯提凡的被审判以及到最后寻道的过程。所以保罗一定也听见这句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耶稣基督的祷告是，父啊，不要这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 OK， 所以主耶稣基督有类似的祷告，所以这些都是刺棒啊，刺入保罗的心。可是保罗怎么样？保罗没有反应，保罗用脚踢刺，所以没有用的。而且保罗的反应是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的时候，整个的使徒行传第八章开始的时候就讲到扫罗怎么样逼迫啊这些教会。好，那么然后呢就有了在大马色路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今天扫罗说自己做的见证啊。好，我们就想啊，我们是不是也常用脚踢刺？用脚踢刺的恐怕不止保罗一个人，我自己就常常用脚踢刺。主有给我感动，我有的时候就磨煞这些感动啊。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感动不是很强烈，我把它丢在一边， 我几乎自己都忘记了。但是后来主又提醒我，又再用翅膀刺我一下。我们被主刺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啊，我们要小心，假如连续刺几次的话，这个主就要对我们说话了啊。那么我今天讲到的最后的内容，就是这个凯瑞堂的成立肯定是主对各位的一个呼召，不是光对各位啊，也是德恩堂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建造这一个支堂的教会，绝对不是光你们在建造啊！我们德恩堂的弟兄姐妹是一起跟你们同工，你们在前面打仗，我们在后方支援你们啊！所以是整个的一个 CCMC 的一个事工。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感动，绝对不会说是凭空就来的，它是有一个过程，我等一下会讲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啊，它怎么样来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很可能会有人说，哎呀，我们现在就把我们在西三角区的那一个教会把它建好就行了，还去管什么西 Carry 的工作，那边不是有其他的教会吗？怎么是我们的事儿呢？对不对？这就是在脚踢字哦。有的时候主让你刺你一下，你觉得不舒服，你用脚踢踢，第二次又再刺你一下，你又踢，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用不同的方法来刺你的时候，你就晓得这是从神来的感动。好，我们继续看哈。好，主对他的差遣呢，跟他讲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呢他就对他有差遣了。差遣很简单，就是一句话，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同门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知道这段圣经是许多传道人从神那里得到呼召的一个印证，因为一些传道人他们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这几句经文的时候，泪流满面，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呼召，要他们从今以后要像保罗一样，要开始做传道的工作，要改变他生命的一条道路，要重新出发，要变成神的仆人，全时间的为神做工。我是至少认识两位传道人，这段圣经对他们有深远的影响。那么我今天也把这段圣经在你们的面前摆在这里啊，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呼召你们当中的人出来做全世界的传道人，我不晓得啊，但是我知道这段圣经曾经被神使用过来呼召神的仆人。好，那么我们看保罗怎么回应啊。保罗说，亚基巴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先在大马色，因为他这件事情发生就在大马色的城外，那么后来呢他眼睛瞎了，人家就牵着他进了大马色城，所以他在大马色城蒙医治，眼睛又可以看得见了，所以他在大马色就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这跟他以前的生活是180度转过来啊，他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那么现在呢忽然间变成主的仆人，又要去传扬耶稣基督。怪不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相信这个保罗啊，这个人以前不是来迫害我的吗？怎么现在要来传扬耶稣的呢？他不是以前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所以他才来迫害我们，今天他自己也信耶稣，不但信耶稣他还来传扬耶稣，所以觉得很奇怪哈。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至于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和悔改的恩相称。所以保罗在大马色得救，当然就从大马色开始，然后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至外邦。记得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上面的时候也是跟我们讲的一样的啊，先在你的本地，然后就扩大，然后就到了这个讲不一样的话的人的地方去，然后最后呢到了整个的地极。 这个是整个的传福音的一个规律哈，就是从你最熟悉的地方开始。好，那么我自己认为啊，凯瑞堂是从天上来的意象。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们 CCMC 的历史啊，我看在我们凯瑞堂当中，大概只有学东长老比我还早啊来，因为学东最早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啊，因为要追陈腾呢，陈腾是这个Duke 的学生，所以他那个时候呢，虽然不在Duke 念书，他在田纳西州，所以他常常跑到这边来啊。所以我们这个教会 CCMC 这个教会是两个查经班开始的，一个是 Duke 大学的查经班，一个是 UNC 查经班，这两个查经班合并起来，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教会。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原因是因为在西三角区啊，没有一个华人的教会。那么这里的华人教会，主要的华人教会就是离这里不远的 CCMC 啊。那个时候 CCMC 还不是在这里呢，还在 Raleigh 啊，更远一点的地方。所以呢，的确是相当远。所以当时的 CCMC 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就觉得，在 CCMC 在西的三角区的地方，应该要成立一个新的教会。所以就 CCMC 就这样子成立了啊。那么成立的开始的时候，跟大家现在的情形一样，我们曾经换过好几个教会哈，这种漂流的这种这个滋味也是不大好受。那么也是一样，每一次这个聚会的时候啊，都要把这个电脑啊、这个投影机啊，全部都摆出来啊，什么等等，然后完毕要收拾啊，就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那么我在16年前搬到北卡州来。那么我在来之前呢，我已经在 CCMC 讲过40道，所以我对这个教会啊相当的熟悉，所以主把我带到这里来以后，就顺理成章的就加入了 CCMC。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的教会啊，虽然 CCMC 那个时候非常小啊，不大，但是呢，我是觉得这个教会我应该参加。那么我们夫妻两个人就在这个教会里面非常的投入啊。那么可是慢慢的，我就发现有住在 Carry 的弟兄姐妹跑那么远，老远跑到我们西三角区来参加 CCMC 啊。这个那个时候呢，最明显的一个人叫张天浩。那么张天浩呢，后来还成为我们的这个教会的执事会的主席。那么天浩呢是杜克大学毕业的，后来呢就在这个地方的找到工作，他就在这边就 settle down。但是他是住在蛮远的，住在 Carry， 那时候好像住在 Morristown 还是什么地方，反正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哎，就很奇怪，就是有一个人来了。那后来呢，就另外一个人来，叫做曹永欢。那么我们曹弟兄，曹弟兄是因为张弟兄带领他信耶稣的啊，所以呢，曹弟兄也来了。那么这很奇怪。然后后来呢，就陆陆续续的有不少的人来。这其中有一个人叫王鑫，这个王鑫跑到这里来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因为我知道王弟兄跟洪波他的妻子到北卡来的时候不是在我们 CCMC 啊，他先在 RCCC 是吧，在那里待了一阵时间，怎么会跑到这边来的，我起先不晓得。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退休会里面跟这个刘志雄长老同工的时候，我就谈起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王信弟兄以前是在志雄长老他们那个教会的系统当中的一个聚会里面聚会的，所以志雄长老认识王信弟兄。那么我们就谈起王信弟兄，志雄长老就说：“哎，这个王信弟兄啊非常好啊，他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再聚会，他说你在黄长老那里去。”哦，是吗？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信弟兄以前参加的那个教会的系统啊，相当强调服从权柄的啊，对，所以那个教会的长老啊，说是叫他去黄长老那里去聚会，哎，他就来了，啊，然后这个刘志雄长老就跟我说，便宜了你们的教会啊，哈哈哈哈，感谢主，真是便宜了我们的教会，所以莫名其妙的就来了一位姓王叫王鑫的弟兄。那么这个也是这天上掉下来的哈，我们完全没有预计到。 那后来呢，曹弟兄也来了，那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那么因为曹弟兄认识王新弟兄的关系，所以曹弟兄也来了。所以你看，就陆陆续续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在住在 Carry 的弟兄姐妹，开车开那么远，跑到我们西三角区来聚会呢？而且这些 Carry 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就成立彩虹小组啊。那么这彩虹小组成立以后，我就发现哦，彩虹小组里面真是人才辈出啊，而且有许多的这个热忱愿意服侍主啊，我们非常的感谢主。那么当然还有学东长老啊，学东长老那时候开始还不是长老啊，不过就已经开始。那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 CCMC 啊，有8年的时间中文堂没有牧师，中文堂没有牧师，这个教会还能够持续下去，这是一个神迹啊！通常的话，那么久的时间没有牧师啊，这个教会就会垮掉了啊，就会散伙了，对，但没有散伙。为什么没有散伙呢？原因是因为这。8年当中啊，我们虽然没有牧师，但是呢，我们鼓励许多的弟兄姐妹起来服侍啊。如果没有弟兄姐妹起来服侍的话，这个教会怎么维持下去啊？对不对？那些要起来服侍的弟兄姐妹们，通常第一个反应是：哦，我不行，我不行啊！这个就我抵抗啊，这个叫什么？用脚踢刺是吧？对，这个第一个反应都是用脚踢刺。对，那么后来呢，就我们就想尽的方法叫什么赶鸭子上架，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教会的后来就有很多的鸭子，所以我把它叫做鸭子教会啊。那么我跟人家讲，我说我们的教会没有诸葛亮，只有臭皮匠。那么臭皮匠呢，3个臭皮匠还不见得抵得过1个诸葛亮，但是呢，我们臭皮匠很多，鸭子很多，而且我发现许多的鸭子就在朝红小组啊。感谢主，所以慢慢的，我们看见彩虹小组里面服侍主有热心有恩赐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感谢主，我就开始心里面想，主的这个旨意是什么？是不是要在 Carry 这个地方要成立一个新的教会？因为我自己在匹兹堡的时候是一个支堂教会里面出来的，我在支堂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年，所以我知道支堂教会是非常辛苦的。最辛苦的是踏出第一步最困难啊，以后呢还相对的简单。好，所以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做梦没有想到，这个 C-Carry 啊，居然间那么迅速的发展，有那么多的华人搬到 C-Carry 来，这个、慢慢的就变成 C-Carry 变成我们这整个的西三角区华人集中的密度最高的地方。哎呀，这个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事情啊，怎么会在这么一个地方，特别的地方，有这么多的华人，然后呢没有教会啊？这不是一个很奇怪？我就想起来，这情形就不是跟我们在匹兹堡的情形一样吗？在整个奥克兰那个地方，那么多的华人的学人学者，还有一些这个老师们没有教会，所以我们当初看到这个属灵的需要，我们到那里去支个堂。今天情况不是一样吗？所以我就开始祷告，我心里面开始祷告，主啊，你是不是要在 C-Carry 这个地方要支个堂？那么我后来很快的就发现，陈长老跟我有一样的负担，我们就开始在这件事情上面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诸位都知道，我们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祷告的，还在王新家里面，吃过好多顿饭啊，你们家的饭特别好吃，哈哈哈哈，对。感谢主，就慢慢的，你就看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在做工哈，圣灵在做工。好，所以祠堂的需要就越来越明显，然后呢，最后能够促成这件事情的，是在去年，主把冯牧师他们一家人啊带到我们教会来。那么冯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开始这个跟冯牧师讲的时候，冯牧师一口回绝。不可能的啊！他说我那个时候已经要去加州了啊！我心想，我说你觉得不可能，说不定上帝要改变你了。对，结果忽然间是这个在去年，对，是去年的年初啊，就差不多一年前的时候，忽然间冯牧师给我打个电话，说他情形有改变。哎呀，我 心里讲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对，而且冯牧师到这儿来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告诉他我们要在西 Carry 那里支个堂。哎呦，他对这个支堂非常感兴趣啊。哎呀，我心里面感谢主，我说我们如果神差派这个牧师到我们这里来的话，那么这个堂就非支不可了，这一定会的。好，那么所以冯牧师对支堂的负担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马上在去年三月的时候就开始有疫情来了。哎呀，我心里面想，糟糕了，这个疫情来的话大概支不成了，对不对？你这个没有办法实体聚会啊，你这个还怎么支堂呢？我说天下没有这么疯狂的人呢、啊，在疫情当中还支个堂啊。哎，结果我发现这个 Carry 的彩虹小组的弟兄姐妹好像没有被这个疫情所吓倒啊，他们仍然在积极的筹备啊，这个什么都是面面俱到啊，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好比如说要在什么地方聚会，那么这个也讲好了，然后要什么时间，要怎么样开始，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呢，虽然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哈、啊，就是他们本来就是你们本来要在那个地方聚会的那个教会，叫做 Green Level Baptist Church， 突然变卦了。这件事情是意想不到的，我相信在座的同工们你们也没有想到，对不对？你们想象的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在如果在 Green Level Baptist Church 那里聚会的话，那么因为他们是一个浸信会，他们的这个信仰非常纯正，那么我们的孩子们以及这个青少年可以参加他们的这个敬拜的活动，那么我们呢只要有大人的中文崇拜就行了，那么如果有讲英文他也可以参加他们的英文崇拜。本来的想法是这样，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想法，结果没想到变卦了。这我第一次听到他们变卦的时候，我心里面一惊，哎呦，是不是还要再去支堂啊？是不是要缓一缓啊？后来我发现冯牧师对这件事情还相当的决心。那么既然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美国的教会来带领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就自己带吧。哇、wow, 我知道有多困难，因为我们当初在匹兹堡支堂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哇，要花大批的同工的力量去这个带孩子们，带青少年，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哇，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就靠着信心往前面走，这步走出去了。所以马上就碰到一个买堂的必要。那么因为 Green Level Baptist Church 不准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只好到别的地方去找地方聚会，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在西三角区啊，在这个西 Carry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就借着那个 Community Center。诸位也知道我一次没去过哈，你们就已经结束了，就不在那边聚会了哈。我本来是以为我要到第一次讲道到那里去讲道了，就没想到他们已经不准我们用了啊。对，所以那个地方很明显的不合适。第一次聚会那个开钥匙的那个人就迟到，哎呀，我心想这真是不祥啊，这个兆头不好，怎么搞的，第一次聚会就没有人来开门啊，这我说这是不行。那后来发现还有别的困难了，不是光只有那一个困难，对不对？后来他就跟我们讲就不能聚会了。这个所以说，这个你看到这些困难一个一个加到这个凯瑞堂上面来，但是很奇妙的主赐给我们这个地方啊。这地方我来过啊，原因是我曾经在这个活泉教会讲过道，活泉的那个房间好像在旁边哈，是不是比这个要小得多哈？对，我在那边讲过道，所以我对这一个教会啊也不是完全陌生，我再来过几次，我就知道这个教会啊，这个场地很宽广啊、宽广。虽然我那个时候没有到这个房间来，但我知道它有很多很多的房间，对，相当的宽广。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一个非常宽广的一个地方来聚会啊，所以我们场地已经不是问题了啊，但是仍然是人家的场地，对不对？不是我们自己的，而且这个地方呢，不是真正的在西 Carry。 这地方应该叫什么？叫 Carey， 这是 Carey 的中心啊，对，老 Carey， 对，不是西 Carey， 所以仍然我们去买糖，然后去看到买糖，我们当然就这个，我们其实我们教会在凯瑞在这个德恩堂里面有弟兄，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哇，一个食堂教会才刚刚出去才几个月就要买糖啊，的确是这样哦。你们如果去看在北美的这些食堂的教会啊，他们买给自己买糖了，通常都是好几年以后。我相信这个是第一个，我所知道的第一个，就是说才教会成立了几个月就去买糖的 crazy， 而且在买糖的时候是在疫情当中去买糖的，这个从任何角度来看的话都是疯狂的一个做法，但是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啊，诸位都知道，长话短说，那么这个糖居然买到了。我当时的想法是，哎呀，恐怕要背债啊，因为这个不相当的贵啊，对不对？然后我没那么多钱了、啊、肯定是要去举债，对不对？那么但是我记得我一次祷告的时候，我跟喜林讲，我说背债就背债吧，这个我们母堂就把这个债背起来啊，因为食堂教会没有经济的基础，对不对？你如果要去背债，如果要去贷款的话，当然是我们母堂就背起来，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不绝对不要这个分开两个账号哈，对，只有一个账号，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背着债，我们大哥哥帮小弟弟嘛，当然就背起来，对不对？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而且义正辞严啊，对，结果大出我意料之外，德恩堂无私奉献，居然到最后不要贷款，一毛钱没有贷款，居然就把这个堂就买下来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知道有那么多的奉献从德恩堂来的，从凯瑞堂来的奉献再多我也不奇怪，因为这是你们的堂嘛，对不对？你们给你们自己买一个属灵的家是应该的，你们再多的奉献我也不觉得奇怪，但是德恩堂有那么多的奉献，哎呀，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了、哦、对。后来我们的这个管钱的执事们告诉我，有那么多的几万几万这样子的奉献，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那么我觉得真是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你看起来他们经济情况并不好的，居然他们也愿意那么无私的奉献啊！我说这不是从神那里的感动是什么，对不对？那么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分堂要买堂的时候，我们的母堂也是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的奉献，我也是充满了感恩。我知道这种事情，神的工作会感动所有的人。还有一些人是根本就跟我们匹兹堡的堂没有关系的，他也奉献，而且奉献很大的数目，那这都是神的感动嘛，对不对？啊，所以既然有这样的印证，我就得到一个结论：这是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一个我们凯瑞堂，从成立开始一直到找堂找的不合适，原来的教会 say no， 逼着我们自己要去买堂，而且根本不具备有这样的经济的条件，本来是要举债的，结果没有想到一毛钱都不要借。本来我们还说向弟兄姐妹们借，现在连弟兄姐妹借的钱也不需要了，全部付清了，现在已经过户了，已经属于我们了，而且人还有足够的钱去做这个装修哈，因为那个堂还需要一些装修才能够用。这一切一切都证明一件事情，这个凯瑞堂的成立以及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有这么多的长进，而且我这次来非常的高兴，看见许多的陌生的面孔，哈利路亚，感谢主，希望每次来都看到陌生的面孔。这个堂在成长，这不是从天上来的异象还是什么呢？当然是。好，所以你看，既然保罗承受到这个从天上来的异象，他怎么来 回应这么一个意象。第一，他不辞劳苦。你看，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保罗，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这中间我跳过，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除了在他的肉身上面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而且他说教会里面有人软弱的时候，他也一起跟他软弱，意思是说这些软弱的人受到一些心灵上面的这种焦虑，这些痛苦的时候，他自己也感同身受。然后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牧者的心怀啊。那么所以保罗他原来是一个青年才俊，在他们这个犹太人当中，他是一个将来要当头的这么一个人啊。但是呢，在大马色的路上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整个的改变他的一生，他就变成了一个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这个人啊，真是从天上下掉到地上，但他从来没有埋怨，不辞劳苦，他积极的为主来做工。刚才我们曹弟兄带领我们背的这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啊。对，我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泛滥的缺欠。对不起，缺欠。对，这个泛滥绝对不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苦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的苦绝对没有缺欠，他是完全的，已经替我们的罪付上了完全的代价，这个绝对不是。那么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要有泛滥呢？有缺陷呢？当然是这前面已经讲清楚了，就是为教会。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种缺陷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设计好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以后，然后要在普世成立他的肢体，他的身体，然后这就是普世的教会。在成立这整个的普世的教会上面，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要付上我们的代价，要摆上我们的这些辛苦辛劳。从保罗开始，保罗做一个榜样，他付上这么多的代价，这么多的辛劳。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今天在凯瑞堂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样的要付上这些辛苦的代价，要补上这个缺陷。这个缺陷是我们耶稣基督早就已经计划好的，因为神跟人要一起同工，我们不能够坐享其成，我们不能够光坐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的主来为我们做工。上帝的工作从来不是这样做的，上帝的工作从来都是感动一些愿意摆上的这些基督徒们，愿意为主受苦的基督徒们，跟我们的主一起来做工来完成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主给凯瑞堂的挑战就是你愿意摆上吗？这个摆上要付代价的，这代价是要很辛苦的，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你跟保罗一样，他说倒觉欢乐。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不苦啊，是欢乐。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保罗是我们的榜样，我们需要学习保罗的榜样，所以我们也要不辞劳苦，补满基督泛滥的缺欠。感谢赞美主，这是缺欠，现在在西凯瑞这个地方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高高兴兴的，欢欢喜喜的跟主讲，主啊，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劳苦，我们来补上你给我们在创世以前就计划好的，要我们所补上的缺欠，这个泛滥的缺欠。 OK， 所以我们看看保罗怎么侍奉啊。他这里讲到两点，第一个是悔改归向神，第二个呢是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所以我们看到悔改归向主，当然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对不对？保罗的传福音是怎么传福音的？他说，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什么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要跟他们做一样的人，我们要跟他们认同，然后呢把他们从这个罪恶当中迎回来进入神的国，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保罗自己就这样做。保罗与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的这个观念是外邦人是肮脏的，不能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所以当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保罗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连那个彼得都觉得不对，但保罗没有说不对，他就放下他的身段跟外邦人打成一片，他才能够真正向外邦人传福音呢。对，那么我就记得摩拉维亚弟兄会，这是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他们有我们宣教历史上面最伟大的一个100年的祷告，没有间断的祷告啊，100年持续的祷告。而在这祷告当中，他们差派去好多的宣教师，其中有一批宣教师就到哪里去呢？到牙买加，就是在我们美国的南边啊，就有一个在这个加勒比海里面一个小小的国家叫牙买加。那个地方啊，盛产甘蔗啊，什么这些就农民了，就有很多的黑奴啊，从这个非洲啊就抓到那边去，在那边这个农庄里面工作。这些莫拉维亚的弟兄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就甘愿跟他们一样，跑到牙买加那个地方去做苦工啊，为的是什么？我要得着这些人。我在差不多20年前，曾经有2年，我跟喜林都到国内去，在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他所开的这个纺织厂里面，我们训练民工传道人。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许多的农村的农民进城打工，国内的家庭教会看到这个情形，他们决心派他们家庭教会传道人也一样进到工厂里面去打工，为了要得着这些人。所以我跟喜林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到他们这些工厂里面去训练这些民工传道人。我心里面很感动，这些人都是传道人，主呼召出来的，他们原来都应该在他们自己教会里面传道的，现在愿意到工厂里面去当个工人，跟他们一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在那个大的宿舍里面向他们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凯瑞这个地方大部分的中国华人，他们都是 professional， 都是些职业人士，他们最 care 的事情是什么？就他们的孩子啊。所以我曾经好几次跟我们同工们讲，我说凯瑞堂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孩子的这个 program 要做得非常好，你孩子的做得好就会吸引他们来。另外呢，我也非常的感谢主，我这个看到这个 WCCF 这个微信群里面常常有邀请某某某某，好像都是姐妹哈，都是女的邀请进来啊，对，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这些人我都不认识啊，我都不认识，我不认识不要紧，主认识他们啊，他们很多恐怕都不是基督徒，不要紧，把他们拉进来，那么一起要去买苹果啊什么等等的，哎，这个他们可能对福音不感兴趣，但对苹果感兴趣，对不对？那么就跟他们去买苹果啊，然后再分苹果，这都很好。就慢慢的就认识这些人，针对他们的需要我们跟他们交朋友，然后慢慢的把他们带进教会，慢慢的要救这些人。各位弟兄姐妹，没有别的方法，就是这个方法。我以前在匹兹堡的向学生们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尽量的将就学生们，学生们因为 早上要睡懒觉，起不来，到中午才起来，所以我们就下午聚会，完全针对学生们的，因为我们那是一个学生教会，要向学生们传福音。在这里不是学生教会，这些都是 professional， 所以你们必须要针对他们的需要来怎么样子设计，你们用什么办法跟他们认识，让他们也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然后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什么意思？他马上下面有个解释啊，这在保罗在以弗所书上面讲的，他说用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这里讲到行事跟为人，这是两件事情。行事是我自己这个人要做什么事情，为人是代表我怎么样跟其他的人相处，懂吗？所以这是两件事，一件事情是我怎么做事，另外事情我怎么样子对待我旁边的人。所以他前面说谦虚温柔忍耐，这都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身上面做出来的，然后让我们的行事，这个谦虚温柔忍耐，这三件事情是跟行事有关系的。下面呢，宽容跟联络，这是代表跟为人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碰到别人要用宽容，然后我们之间呢要有联络。这个代表我们除了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要正直，要有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这还不够，我们一定要有用爱心来宽容别人，要用和平来跟别人联络。到最后呢，是什么目的呢？要保守一个合一的心。那么这个合一的心呢，是从圣灵所来的。感谢主，这是代表什么呀？代表我们每一个在我们凯瑞堂蒙恩得救的人，都要行事为人跟我们所蒙的恩要相称，就代表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是从里面改变开始的，是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自己先改变，改变完了以后，我们就会用爱心去宽容别人，用和平去跟别人联络，然后最后呢，大家都能够变成有一个合一的心。所以这就是门徒训练啊，门徒训练不是一个空口号，也不是拿一本书啊去学一些，门徒训练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一定要有生命的改变才能够真正的是门徒的训练。所以保罗在这里语重心长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先去传福音，用各种的方法，他们认同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先用这样的方法去认识他们，慢慢把福音传给他们，希望圣灵动工，他们愿意信主，他们愿意悔改，悔改了以后没有完，还需要怎么样，要有更多的属灵的操练。这属灵的操练这里已经讲到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好，然后这里说耶稣基督要差保罗到他们那里去，请问他们是谁？我们已经知道他说是百姓跟外邦人，百姓就是犹太人，也就是同文同种的人群，对保罗来讲就是犹太人，对不对？那外邦人是什么呢？外邦就是一些不同文不同种的人群。所以耶稣基督对保罗的呼召是，你不但要在你百姓当中你要传福音，你还要向外邦人传福音，跟你不同文跟你不同种的人，你也要向他传福音。好了，对我们凯瑞堂来讲的话，百姓当然就是住在凯瑞的华人，对不对？这个没有话讲。那什么是外邦人呢？凯瑞堂的外邦人大概是印度人哦。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看那个地图啊、哦，上面讲这个那个我们要已经买的那个堂啊，旁边有一个社区。哎呀，我说这个社区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先拿下这个社区。这社区里面有没有华人啊？那个我记得黄明燕跟我讲，华人有啊，印度人更多。各位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哦，凯瑞堂不是光只有向华人传福音， 海瑞堂最后的目标要向外邦人传福音。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听过我这样的一个祷告，我的祷告是海瑞堂将来肯定会聘请英文堂的牧师，肯定的啊，这个等到你们慢慢成熟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英文堂的牧师是一个印度人，他不但英文很好，可以用英文传道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印度人，他也可以向印度人传道。我这个讲话不是空讲的哈，我在匹兹堡那个职堂教会，我们的那个英文堂里面就一大堆的印度人了，那是因为我们的牧师非常有这个负担啊，他常常跑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去，那皮大或者 CMU 的图书馆里面去，他看到一些印度人就跑过去啊，跟他们握手啊，就交朋友啊，然后互相换这个电话号码啊什么等等，邀请他们来。那邀请怎么邀请？哎，你来看啊，我们这边有中国饭好吃哦。哈哈哈，印度人，结果有些印度人呢、啊、是吃素的，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两桶啊、一桶呢是有肉的，另外一桶就是素的。然后印度人所吃的那桶素的里面很加很多的咖喱啊。Curry 不是 Curry 啊，这个 Curry 就是家里，对，这个，所以我们的英文堂有许多的印度人，感谢主哦，感谢主，我们的大使命绝对不是光只有我们同文同种、同文同种的华人而已。好，所以我希望这是主对凯瑞堂的一个呼召。好，最后呢，我结束之前跟大家讲一个见证。我们所敬重的沈保罗牧师，他在10年前被主接走了。很多年前，我听他说一个见证，他在抗战的时候，他跟师母那个时候在后方，大概是云南啊，我不记得他讲的是在什么地方。有一天早上，师母跟他说，他说啊，我喂过孩子以后，现在呢家里面的米啊就只能够煮一碗稀饭，那么我就不吃了，那么这碗稀饭呢，就因为你要出去传道，你来吃吧。这个神牧师说不，你吃那个就把那个一碗稀饭就搬到师母那里。师母说不，你吃。两个人一推一让，啪嗒掉在地上，夫妻两个人抱头痛哭啊。后来沈牧师就拿着瓢羹在地上一瓢一瓢的把划起来，带着沙吃进去，然后他就出去传道。下午回家的时候就路过一个军营，门口站了一个美国军官，那个时候已经有美国人到中国来帮忙中国抗战。沈牧师经过那里，就跟美国人说 Hello。 美国人很奇怪，哎呦，这个人会讲英文，然后两个人就用英文讲得非常的流利，讲很多话。然后这美国军官就很高兴，他说我正要找这样的人，我找不到。他说我们这个军营里面有一些这个使用的手册是用英文写的，我很希望把它翻成中文，我找不到这样的人，他说你可不可以来帮我翻译这个，我给你很多钱。哎呦，沈牧师非常高兴了，他们真是一贫如洗啊，最后一碗饭已经吃完了，他兴高采烈的就回去，然后就跟师母讲，他说主开路了，就把今天的这个事情告诉沈师母。沈师母在那喂孩子，喂完了以后把头抬起来问他，主呼召你是做这个的吗？哎呦，这个沈牧师说，我非常惭愧啊，神呼召我们是不是去当翻译的？他说地上有个洞，我就钻进去了。他说师母的灵命比我好的太多了。第二天早上，他走到那个军营门口，那个美国军官在等他，然后他就跟美国军官讲，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做这个事，因为我是个牧师，神呼召我是传道的。哎呦，这个美国牧师美国军官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他 他听得非常的感动，他把他口袋里面的所有的中国钱全部都给了沈牧师。沈牧师说：“这个钱我收，因为你是奉献给上帝的。”各位弟兄姐妹们，神已经给了凯瑞堂，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 神呼召你们，在这个地方传福音，先给华人，再给印度人，不要磨灭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知道会有很多的辛苦，恐怕还不至于像沈牧师一样要饿肚子，但就算要饿肚子。 也不要忘记这个从天上来的护照，你们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很久以前赐给沈保罗牧师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沈保罗夫妇 一生没有违背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就算要饿肚子，他仍然保守这个意象。主，今天这个意象临到我们 CCMC， 不只光是凯瑞堂的，也是我们德恩堂，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意象，一辈子。 不忘记这个意象，不忘记这个呼召，让我们在这里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为主摆上，完成我们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充满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各位。